起来打开马太福音的26章36节。马太福音26章36节，这是耶稣在掰饼之后即将面临被捕的时候之前的这么一段。马太福音26章36节，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一直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现在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孩子们，你们有很想做的事情，也有很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父母可能跟你们的想法一样，但是有时候好像父母不让你们做你们很想做的事情，好像父母要管着你们一样。你们有的时候会羡慕爸爸妈妈，好像爸爸妈妈他们可以做他们自己可以想做的事情，但其实爸爸妈妈也一样，在上帝的面前如同一个小小的孩子，有想要做的，也有非常害怕的事情。这就是意志，就是 will。 人的意志就好像右手说是人的意志的话，上帝的意志在上面，但上帝的意志呢，借着你周围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边。你的自己的意志有的时候就做不了，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会产生焦虑，甚至是沮丧，特别是我们特别想要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的焦虑。当我们特别害怕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会特别的恐惧。这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我们的意志与上帝的意志之间的一种相交，一种甚至一种摔跤。我们当怎样的处理我们的意志与上帝意志的关系？因为与我们每天的生活，每一天发生的事情，每天我们心里头所思念、所焦虑，甚至我们害怕的事情有关。我们就借着我们来仰望主耶稣基督，我们来看我们当怎样行。面对十字架的基督极其忧伤，他在祷告当中将自己的意志降服在上帝良善的意志之下，并且还在如此的重担之下 来关怀自己的门徒。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也学习在苦难和日常生活当中降服。今天就以不要照我的意思为题，我们就讲耶稣的忧伤、耶稣的祷告和他的关怀。因为不要照我的意思是最重要的部分，所以我们第二点我们会讲的比较多。首先是耶稣的忧伤，37节，耶稣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38节，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这个忧伤呢，马可福音说是惊恐，路加福音呢说是伤痛，这里提到呢是几乎要死了。大家有没有看到几乎要死的人是怎样的一个情形？是几乎动弹不得，几乎没有力气。路加福音在22章说到，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他的伤痛已经到了，他的出汗像雪点一样流下来，而这样的痛苦是在天使加添他力量之后。虽然耶稣已经几次的预言我要上十字架，并且他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在前面走，但是真的当到这样的临近的时候，耶稣极其忧伤。这是一种灵魂的忧伤，钉子还没有给切进去，他还没有开始流血，他的忧伤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了。他已经承受了极大的重担，天使给他加力量，他也要几乎要死。而这样的忧伤只是一个开始，叫开始忧愁，这中文翻译成是忧愁起来。你看原文的话是要开始忧愁，这个这么难过，只是一个开始。他在克西马尼园，马尼园有天使来接顾，上帝还在差派天使。但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上帝要离弃他。这样的痛苦在克西马尼园只是一个开始，我们难以想象在十字架上是怎样的伤痛，极其的痛苦。一个满含着生命的麦子已经开始死去了，它像羊羔被牵到了宰杀之地了。这样的忧伤的原因呢，是在第39节和42节，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42节，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愿你的旨意成全。”也就是说，这个要喝的杯，是他极其痛苦的原因。那么这个杯到底是什么？这么让人惊恐的，具体是什么样的一种杯？在诗篇十一篇第六节说，上帝要像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有烈火、硫磺、热风，在启示录14章9到11节这样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和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天使和羔羊面前 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这是那碑。这是给那个拜兽和兽像的人。再往启示录往前看，是给没有名字、没有记载被杀之羔羊生命册的人是要喝这杯的，是给没有听信福音的人，是不守耶稣诫命和耶稣真道的人来喝这个杯的。因为这几节都在刚才那个愤怒之杯的上下文中。既然这个杯是给这些人的，为什么耶稣在这里在挣扎呢？为什么要耶稣要喝这个杯呢？罗马书1章18节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也就是说，神的愤怒是给一切不敬虔的人。而在启示录中，只有那些拜兽像的人才喝这个杯。那么，这些人，其他的人为什么不喝呢？我们看到了，在科西玛尼园中，有这么一位匍匐在地的人在恳求着。羔羊生命册上的人，这个册上的名字，他们的罪孽也在这个羔羊上。看呐，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羔羊有特别的含义。耶稣他不只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公众的人物，在他里面有很多的人，也就是这些人，在启示录中说这些人他没有喝，是因为这些人的头跪在科西玛尼园中，在与这个杯在挣扎着。这个愤怒的杯，是永永远远的火向上冒的，是地狱永远的痛苦的杯，是几万年、几亿年、几亿万年的这样的痛苦，昼夜不能安宁的这样的痛苦的个杯。但是耶稣呢，要在上十字架的几个小时内要承受。耶稣不是在永永远远承受这个苦难，他要把这么大的苦难要集中在这样的一个短的时间内要承受。你想想，一个人永远的痛苦要在一个杯里头要承受几个小时内承受，是个多么剧烈的一个痛苦。更何况，那在生命册上的，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多。每一个人的愤怒的杯，每一个人都是把这么永远的痛苦集中在几个小时的这个杯，要落在了耶稣身上。你可以想象，耶稣基督他面对的是怎样的痛苦，他的汗如雪点一样，天使在兼顾着他。因为他挣扎过，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没有喝这个杯，他没有留下一滴没有喝尽，那愤怒的杯偷偷喝了。这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忧伤和他的原因。但是他开始恳求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他没有隐藏自己的意思，他知道上帝是让他去喝这杯，他没有说，那既然上帝是这样，他就不说自己的意思了。他俯伏在地，他恳求：倘若可行，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他说出了自己的意思。如果可能的话，不要让我喝这杯。耶稣有求生的渴望，耶稣想要保存自己的性命，耶稣想要远离痛苦，耶稣想要躲避上帝的愤怒和咒诅。我们看到了耶稣那纯全人性的一面，他极其的忧伤、惊恐。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没有被罪污染的一个人，他在上帝的愤怒之杯的面前，他的一种自然的反应。这样的一位基督，那么这杯离开我，是指耶稣因为人性，他惊恐以后说：“我不想为这些人替喝吗？”因为圣经已经告诉了我们，耶稣一点都没有犯罪，所以我们说这杯离开我，不是说耶稣说我可以躲开，我就管不了大家了，而是他深爱着自己的百姓，他一个也不丢弃，但是他在恳求神，有没有一些办法，我既能够为他们，我也能够保存自己的性命。倘若可行，我父啊，就不要让我喝这杯。若有任何一个这么智慧的方法，又可以救百姓，又可以救我的话，神呐，父啊，你就不要叫我喝这杯。我们看到了，上帝没有答应。也就是说，这个倘若可行，有1%的可能性，1/1的可能性，最后从结果看是否决了。原来，我们的罪必须要喝这杯。上帝断不以有罪为无罪。我们这么多人的罪，他不会一笔勾销，因为他不会背乎他自己。他说了：“我断不以有罪为无罪。”这是他说他，这是他在说他"我是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时候说了这句话的。这是他的本性，他不能免去。若有任何的一个方法能够让他的儿子能够免死的话，上帝会做的。倘若可行，答案是没有可行。我们看到了唯一的道路，十字架是唯一的道路。你想靠着你的好品德、好品行，你做的好事儿，你可以去基督上帝那里吗？你想靠着伊斯兰教、佛教、道教、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各种否认耶稣基督的宗教，都不能得救。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就这倘若可行，告诉我们，他是唯一的。我们看到耶稣在上帝的意思面前，在至高的主面前，他坦诚了说出的自己的意思。我们有害怕的，我们有焦虑的，我们要跟神说的。不要当你觉得我神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的时候，我就跳过去。我觉得我可以的，我不说可以的。连基督都在这个时候把自己的愿望、恳求 跟神在说。你如果不说的话，可能这个伤痛、这个医治还没有完成。你以为你得到了医治，你以为你会按照上帝的意思做，但是你内心最灵魂深处的那个挣扎，你没有与神在摔跤，你没有向神诉说，我好害怕呀，我好焦虑呀，如果这个事情发生，我受不了。你看那个诗篇的作者多么的真实，他不断地向神诉说，这就是真实的大卫，这就是真实的诗篇作者。也愿是你真实的在上帝面前的你，不要怕，不要觉得自己的意思与上帝的意思不一样的时候就闭口无言，你可以说，但是你说的时候要说倘若可行，也就是说这只是我的意思而已，我好害怕呀，我好忧伤，我好忧虑，你如果可以的话一定帮助我，但是这倘若可行，这只是一个建议，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愿你的旨意成就。这就是真实的你，真实的信徒的祷告。耶稣说出自己的意思以后呢，他说他要明白上帝的意思。你看，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说明耶稣明白上帝的旨意。在42节说：“我父啊，愿你的旨意一直成全。”他知道。那么上帝的意思在哪儿呢？耶稣他怎么知道上帝的意思呢？从耶稣的，就是这个26章上下文来看，耶稣是从上帝的话语当中和上帝的护理当中来知道上帝的旨意的。上帝的话语呢，他提到了逾越节快要到了，这逾越节有特别的含义，他就在逾越节那天，在那个时辰。然后这是我立约的血，约，这个约是从古度今，从古至今一直有的那个约，都在指向着上帝的话语。然后他也提到了上帝要击打牧人，然后上帝还差派的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也提到了这个女人把极贵的香膏浇在他头上的时候，说这个女人是为我的安葬预备的，这就是上帝的护理，上帝让这些事情发生，在表明上帝的心意。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上帝的旨意，在我们放下自己的旨意之前，一定要有这一步。而明白上帝的话语呢，上帝的旨意呢，是在话语当中，就是跟你我有关的每一个上帝的旨意都在他的话语中显明了，全部都显明了。那么他的旨意具体怎么样去实施，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怎么知道呢？是借着他的创造和护理来实行他的旨意。就像我们人有一个计划，那计划的具体的实施是两回事儿。上帝呢，他的意思在他的话语中，然后我们每天遇到的事情就是上帝照着他的意思在做事，这就是上帝的护理的教义，是在魏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第八问。这样的人，他就会首先，他想明白上帝旨意的话，他首先会特别的关注上帝的话语，因为那里面有你一切所需要的知识，关于生活和敬虔，关于上帝要做什么，一切都在上帝话语里面，所以你就会愿意听到，愿意读经，愿意神的话语，各方面你都会感兴趣，因为你想用神的话语来改变你自己的意思。当你发现你开始嫉妒，你开始不耐烦的时候，你知道上帝不是这个意思，你开始 放下自己的意思，你对自己的认识，你对教会观、世界观、婚姻观、金钱观、工作观、价值观，你都想着从上帝的意思、圣经来进行改变。你有一个想法的时候，你总是看这是我的意思还是圣经的意思，对自己的每一个假设前提都会仔细的查看，免得与上帝的意思不一样。在你的生活当中，圣经是最高的旨意，如同宪法一般。还有呢，一个想要明白上帝话意思的人，他会重视上帝的护理，就是发生的事情，因为这个就是上帝的实施计划。他会特别尊重事实，他会特别了解事实，他会观察发生的事实，因为知道这后面有上帝的旨意。他对事实与自己的意思不一样的时候，不是一种抱怨，因为这个事实的背后有上帝那美善圣洁的旨意。我们虽然有很好的意愿，很好的计划，是利人利己利教会的，但是仍然的随时观察这个事情的发展。当事情不能控制的时候，不是感到非常的惊讶害怕失控，而是切切的寻求这里面上帝的旨意是什么，用神的话语再次光照这个不断变化的这个事情，来明白在新情况、新状况之下的上帝的旨意。一个重视上帝旨意的人，他会特别重视上帝在现实中给你的角色和责任，因为这么就发生了，你身为了男人，那么将来你要做弟兄，你要做头，你就会哦，这是上帝安排的一个现实，我就按照上帝的话语来做，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该做的。如果你是妈妈，你就会照着上帝的话语来尽这个责任，你就会对自己所做的这个责任是从上帝的旨意的、尊重上帝的旨意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下来去实施，愿上帝的旨意成就。你做学生的就尽学生的责任，做孩子的话你就做孩子的本分，好好听父母的话语。这是耶稣，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这是要耶稣他明白上帝的意思。这个上帝的意思呢，不仅仅是对他人好，也是对耶稣好。上帝对耶稣的旨意也是良善的，不仅仅的是使耶稣受苦。以赛亚书53:10-11，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必以他为赎罪祭。然后之后你看怎么读，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必心满意足。最后耶稣在这受痛苦之后有这样的对耶稣的应许，然后在腓立比书2:8-9说，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也就是上帝给耶稣的这个旨意不仅仅是受苦的旨意，也是对他极其良善的旨意。上帝让约瑟受苦，也给了约瑟很大的荣耀。上帝让约伯受苦，最后给了他双倍的偿还。 如果上帝的意思发现跟你不同，你不要觉得上帝有意的好像是要为你作对，让你难受。上帝对你的爱不是在这件事情上他让你顺利还是不顺利，他同意你还是反对你，而是他的爱已经在十字架上已经表明了，已经完成了。他如果你是信徒的话，他深深的爱你，他让你经历至战至轻的苦楚，是要让你得着极重无比的荣耀。你不要觉得上帝好像总是有一个事情，有一个可怕的事情要加给你，好像他不喜悦你快乐，你越害怕什么，上帝好像要加给你什么一样。你要知道，如果上帝加给你了苦楚的话，是因为他要给你极重无比的荣耀的，他是带着极良善的目的，按照你所承受的能力给你加你所的要的担子，是为着更高的良善的。不是上帝为了别人的救恩就牺牲了你自己，你只能是忍气吞声啊，为了教会，为了上帝，我可以这么做。不仅仅是，也是为了你自己，他要给你公义的冠冕为你存留，要给耶稣基督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是上帝的良善。当你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你也要看到十字架背后他升天坐在上帝的右边，是一个整全的一个基督和福音。上帝的意思是良善的，会有苦难的，但是比苦难至战至轻，这边是极重无比，是乘以万倍的良善的。在这样的上帝的意思面前，耶稣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他乐意舍弃自己的意思。耶稣他有自己的意思，这个意思与上帝的意思在这里看出来不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因为这节经文我们才有了，主要是因为这节经文我们才有了基督有两个意志的这样的教义。耶稣只是一个位格，一个 person， 但是他有两个意志，一个是他里面有神的意志，他有人的意志。耶稣在这里面他在诉说他人的意志，倘若可行，不要叫这杯离开我。他里面的神的意志他清楚，有一个异端是说耶稣只有一个意志，那么这个意志这个异端的最大的问题在于他只承认耶稣有神的意志而没有人的意志。如果没有人的意志的话，耶稣就不是完全的人。我们连孩子都有他的意志，他想要不想要的。如果耶稣没有了这个人的意志，他就不是百分之百的人，他无法来替我们这些有灵有意志的人来喝这个杯。耶稣在这里面他俯伏在地，他在诉说他那纯全的没有人没有污染的人的意志。那有人说这个意志与上帝的意志不一样，岂不是犯罪了吗？不是，不一定是，但耶稣肯定不是。你看在启示录中六章十到十一节，在上帝宝座底下 有人声大声喊：“上帝，你不审判在住在地上为我们流深渊的血，又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什么时候神为我们伸冤呢？”上帝把白衣赐给他们，说：“你们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这个等数目被杀的数目满了以后，我再来伸冤。”也就是说，这些人的意思是：什么时候伸冤？你怎么还不快伸冤呢？上帝说：“你等一等。”这种意识的不同不是犯罪，因为有白衣赐给他们，这个地方没有看到上帝对他们的斥责。我们也知道，耶稣在这样的挣扎当中，耶稣没有犯罪。这就是耶稣带着我们的人性，他道成了肉身，完全在人性方面与我们一样。耶稣这样的舍弃不是没有办法，既然上帝的旨意是这样，他是乐意的，因为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面对这样的苦悲，他说了这样的话，这样的降服是在祷告中完成的。我们看耶稣的祷告，不是为了改变神的意思。他在祷告当中，他在与自己的意识在挣扎，最后他改变的是自己的意思。这是耶稣的祷告。在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的害怕，我们的焦虑，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开始说出自己的意思，并不求改变神的意思。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祷告当中，耶稣得到了坚固，天使加添他力量，上帝的那个杯仍然在那里。但是耶稣的力量得以增强。上帝好多的做法不是拿去你不想要的，而是坚固你，让你胜过他。我们看到了耶稣重视祷告，我们也看到了在祷告当中上帝与人的互动，上帝在加添人力量。耶稣开始为更高的目标而祈求，开始的时候倘若可行，后面不一样了。你有挣扎害怕的时候，这个是极难的，不是那么简单。你要舍己，你要顺服上帝的意思。耶稣这样的一位神人二性的，居然三次祷告，三次的去复服，可见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在祷告当中。大家对祷告，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各方面都在祷告。看到了，我们一生当中，每天当中有多少的想法与上帝的旨意不一样？有多少事情能发生的事情，我想这么做发现不是，我害怕的事情发生，或者是可能会发生？在这个时候，你要不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连耶稣都在祷告，完全没有任何瑕疵的羔羊，没有一点罪。我们里面有这么多的罪，我们能靠自己吗？我们在祷告当中，也在神的话语当中， 我们与基督相连，是因为基督他能够舍弃自己的意思，所以你在祷告当中也能够舍弃自己的意思，或者能够部分的舍弃自己的意思，是因为一个葡萄枝子连在了葡萄树上，所以你才能这么做，因为这个葡萄树实在是舍过了，他实在是舍下了自己的意思，而我们离了他什么都不能做，我们离开了祷告。你看看那个葡萄树的那个比喻，他住在我里面的，我的话就住在他里面，你们求什么上帝必答应。你看看你的话在里面，马上后面就跟那个祷告，然后对门徒也说你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在这样的当中，我们在每一天的自己的意志与神的意志的在这样的不一样当中，我们在生活着，我们在改变着，神的意志不会改变，但我们一点一点的在变化，变成基督的样子。这是基督他的恳求，不要照我的意思。基督在这样的苦难当中，他仍然关怀他的门徒。他说，你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他不是说你们要为我祷告，免得我入了迷惑。你要看原文就知道，这个免得入了迷惑是指免得你们入了迷惑。他主语省汉语就把主语省略了，省略了。他是让门徒祷告，让门徒免了迷惑，因为在这样的征战当中，不只是耶稣一个人在这边，他在苦苦的求，征战在每一个信徒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祷告，看到了耶稣对祷告的强调，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然后耶稣41节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已经几乎要死了，他不但没有任何的抱怨，他起来以后还体谅他们，他们说你们是心灵愿意的，肉体却软弱了。不，你们在这睡觉，不是说你们冷漠，你们不爱我，而是你们实在是软弱了。耶稣基督他体恤人的软弱，他不像那个法老，当以色列人呼求担子太重的时候给他再加重，在所罗门的儿子做王的时候，以色列人说你的父亲给我们的担子太重了，你不要，请你给我们减轻的时候，所罗门的儿子说再给他们加重。耶稣非常体恤，我们如果实在是疲劳的，没有办法履行我们的责任，我们可能没有时间读经，甚至祷告都做不到，我们不能按照主的心意，我们再一次犯罪，我们不想犯罪，我们再一次犯罪，但是我们实在是软弱的，我们就是如花如草一样。你要深深的知道，我们这位服侍的主，他是怜恤你的，他是体谅你的，他不是严苛的主人。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心柔和谦卑，你到我这里来得安息。这就是我们的主，他即使他就要上十字架了，他还在这样的体谅他的门徒，何况现在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主的话，我们也当体谅其他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个人在睡觉，这个人在后退，这个人在遇到试炼的时候又开始软弱了，无数遍的犯罪，我们体谅， 我们为他们代求，我们求神坚固他。这是基督的关怀，是在十字架前所做的。面对十字架，极其忧伤的耶稣，在祷告当中，将自己的意思降服在上帝良善的旨意之下，并在重担之下关怀他的门徒。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也学习说出自己的意思，明白上帝的意思，舍弃自己的意思，在祷告当中。第一个亚当是在那无比完美的伊甸园里面，他选择了自己的意思。那第二个亚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头，面对着极其的痛苦，他宁愿忍受，他选择了不要照我的意思，而要照你的意思。你愿意跟从谁呢？你又靠着什么能做到呢？阿们。我们来祷告。我们的神，永在的父，也是耶稣的父亲。主啊，若你的旨意一定要靠着苦难来成全，愿主你赐给我们耶稣一样的心智，让我们靠着这位主能够承担，知道你给我们要存留那公义的冠冕，极重无比的荣耀。主啊，我们也为我们中间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祷告。主啊，求你让他们看见，如果我们照自己的意思的话，会是怎样的后果？就是亚当的后果，就是那拜兽和兽像的后果。也求你安慰在基督里面心灵却愿意、肉体却软弱的弟兄姊妹，让他们靠着那主说，倘若可行，就是我能够不要犯罪。主啊，求你派天使来加添力量，求你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能够看到自己，能够一点一点的开始不要自己的意思，只要你的意思，让我们不气馁，让我们看到我们像基督葡萄上树的一颗枝子一样，虽然小，但是在慢慢长大。我们等候着我们能够看到主耶稣那一天。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那在客西马尼园流泪恳求免死的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